的感谢主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这里敬拜。我最后一次来是大概三年前，2010年，也是应该是九月份来的。三年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对事工整个事工内容方向等等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转型哈，所以感谢主。本来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每五年就轮一次啊，那所以我三年前才来，应该今天不应该坐站在你们中间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教会请我做他们的宣教年会的主教员，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说多找几个教会的分，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是像你们这种教会。一直那么多年来一直很支持远东广播的施工，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责任来分享一下，让你们知道你们奉献的钱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是，而且是最重要，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主要一个目的是希望大家好好为我们祷告，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刻。等一下分享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刻我们最需要的是你们的祷告。跟大家来分享，刚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一直都很受感动，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但是一直都不敢抢，都不大敢去唱。特别是有一句话说，游学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真的时候我们唱是唱，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还没有爱主爱到愿意留学啊，所以那有时候唱的时候，这是鼓励啊，鼓励我们大家哈。所以真正唱，如果唱得出来，就应该要心理上要准备，随时愿意为主来留下。所以，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头两句话？为什么会把这种宣教比喻做两种虫？嗯，两个，这两种虫都是到死为止，一个是叫到死为止，一个是吐丝吐到死为止，就这么执着，这么坚持。我们宣教应该有同时的心态，这个作曲的人我觉得是神特别感动，我看他的手写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见证，我觉得完全是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是非常我们唱的时候诗歌的时候好好的思想。那我就觉得你们教会非常重视宣教，非常重视传福音的一个教会，神一定当然祝福的一个教会。我到不同，我现在是平均他们一年是拜访100家的华人教会啊，差不多这样，平均都是一年拜访100家的教会。那我所以看到的这些北美的华人教会一直在进步中，一直在进步中，我也很感恩。现在是越来越多教会都非常重视宣教，不只是说意识上，就是说我一年一次的这个宣教年会就好。现在我看到很多就是真正是在很积极的在做宣教的工作，因为特别是到暑假一来的时候，整个教会的空空，大家都出去做传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很感恩啊。所以在华人教会真的是这一棒都接上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跟很多教会在交通的时候，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很多教会很处理在很积极在做宣教的时候，就有一点什么自满。我们做得很不错，跟人家比较起来我们做得很不错，有这种心态，这个不应该有的。我常常告诉这些教会有一个教会告诉我，李牧师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宣教资金已经达到教会收入的25%了。我说很不错，因为一般华人教会能够把这个全教会的收入能够拨出25%做宣教的工作，的确是不错的。但是我说你不能以这样为耻嘛。我说你要比较，你就跟韩国的教会比较。我一个同学，神学院的同学是韩国人的牧师，他说他们教会是60%，而且是先挪出来的，剩下40%在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神会这么祝福韩国人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说，到底前200年都是西方的教会 啊，西方的教会在推动这些宣教的工作。最后这一百年，从到对中国，我们从这个宋尚杰啦、纪志文啦、这个弥陀僧啦、王明道这些，开始一直重视宣教，很会传福音，带很多人信主，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很多教会就起来一起在做这宣教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做得很不错了。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到底我们做的够不够好？用一些数据，我们不要乱猜啊，我们用一些数据来看，过去教会的传统宣教做得好吗？传统宣教是什么？知道什么是传统宣教吗？就开布道会了啊，对对啊，开布道会了，个人布道了，这个传宣这里出去了，开一个迎新会了，等等，然后是学生事工的，这我们是比较是传统性的宣教方式啊。到底我们这样做好不好？这过去我们不要说很久很久，我们说最近一两百年啊，统计一下做起来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在看一百年前，1900年，全世界的基督徒是有5.6亿啊，5.6亿的基督徒。那我讲这个是，为这些数据都是他们白人去做研究写出来。这个通常他们想写 Christianity 的时候，都是包括就是 Protestant and Catholics 啊，这个数目是 Protestant and Catholics 啊，两天主教在内啊，所以5.6亿。那一百年后呢？有多少信徒？就是跟主教们加起来，2002年已经达到20亿，从5.6亿到20亿，增长了几乎啊将近4倍，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所以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就很得鼓励，说我们的确是做得很不错。能够在100年之内能够这样来4倍的成长，但是如果另外一方面我们比较宏观去看的，整个宏观去看的时候，跟全世界人口来比较，要看看我们做得够好不够好。100年前全世界人口有多少？有16亿。100年之后全世界人口是60亿。所以其实我们是退步的，其实是退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看，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但是整个宏观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好，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速度跟不上世界人口的膨胀率，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这个数字就是这样告诉我说，我们那个传福音的速度还不够快，比不上世界人口的膨胀率，所以我们退步了。那如果是我在跟一些传道人在分享，跟那些传道人我们彼此在交通的时候，有些人就告诉我说，当然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科学时代了，有些人就这样解释说，现在就是科学时代，现在越来越少人有信仰了，越来越多人就是认为说，宗教是迷信，现在科学已经能够很解释很多事情，这就证明是没有神的存在等等，所以是越来越少人有信仰，所以才会这样。那如果是真的话，我们来是不是要跟其他宗教比较看看，如果他们也退步，那我表示说还可以接受，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哈，伊斯兰教100年前，它是占全世界人口的12%。100年之后呢？是9.6%。那如果真的是现在的人都崇拜科学、不信宗教了，为什么它能够成长那么快？所以我们是确实退了。就反这说，换句话说是，其实是我们有问题。这样看就知道是我们有问题的。那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是 Gordon Conwell 这个神学院哈，一个很出名的里面东岸的一个神学院，他做刚刚出来的一份报告，是他们经过很多的研究，因为他这个报告我觉得非常难做，因为它是前瞻性的，还没有发生之前他预测啊，用科学的方式去预算去划算，那他最近才出来哈， 你看他说2020年是从离开现在还有七年，再往前七年，大概基督徒会 33.4 33.3%， 然后穆斯林是将近24%，所以刚100年前他那个时候他才12%，现在24%，就他100倍，他就是有1倍的成长。那我们还停留在33%，对，本来我们还100年前我还34点多，所以我们好像是我们就停顿在一个这条线上，33%、34% 的线，人家越来越进步。所以从这个数据，我最近这两个月有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圣经学者，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方式去算到205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2050年，他们知道吗？他们会超过基督徒，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那所以你就开始要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这些因素嘛，不同的因素。有些人说不定他们拼命生儿子，我们不会生儿子那谁叫我们不生？圣经明明叫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谁叫你不生？这是一个因素，当然没错。但是你要注意到，其实他们的 convert 很多，很多人从基督教转去信伊斯兰教，特别是欧洲，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为什么伊斯兰教徒很少来信耶稣来信基督教，而很多基督徒去信伊斯兰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不要是做的这个，我还是做的很高兴的。我还是做布道，我还是做短线等等，我做的很不错的。我不管这些，不能够这样。到2050年那个时候，如果真正这些数据都准确的话，如果他伊斯兰教能够已经达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你可以想象会怎么样？他们是杀基督徒会上天堂，所以你会知道我们的下场会怎么样，是非常悲哀的。圣经话语不会落空啊，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不会落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看来到。那如果你是从那些数据来看，好像不大可能能够这样，特别是下面这一句话，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溢。这个是哈巴古书2:14说的，神的话也不会多。但是以现在我们传福音的速度跟方式，我们好像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世界还有1/3的人没听过，这个很难达到。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可能传统的宣教的方式还不够好。到底有什么能够按照圣经这句话所说的，如同水，好像水充满洋，水有什么特性？无孔不入的。感谢主，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有稍微提到，有一种东西就在最深山里面还是有的，就好像水充满洋海。所以我们来看传福音做宣教跟新媒体的关系，我们来看别人怎么做。有机会希望去买这本书来看看人家怎么做。 New Media in the Muslim World， 就是在整个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来使用新媒体，你看了你会吓死。他们真的是全面性的，这个策划性的，整个要把整个世界转变为一个伊斯兰教的世界，用新媒体。 这是无孔步入的一个工具。这个网站在全世界所有的网站里面排名排得非常高，你用那个 Alexis 的那个网站，其实他专门在帮人家啊那个算他你第几名第几名的那个排，他排得非常非常的高，人家在说的。然后他不只是这样，他用很多不同的语言的版本，也有英文版，有德文的，有法文的，等等，很多很多。啊，你看他的英文版很简单，但是 very very powerful 啊。他这个，而且他是针对基督徒，要传福音给基督徒。What do Muslims believe about Jesus? 他把你讲的，你就觉得他非常非常有道理。特别是欧洲、英国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看这个网站，看到最后变成伊斯兰教的。这个 Islam Online 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网站。最厉害就是什么？手机，用手机 app。今天，家家户户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拿着这个手机，很厉害。这个是，你看，他现在 survey shows Islam on the rise, Christianity on the decline in UK。整个欧洲都是，很多人预测就是说，2050年整个德国会变成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其他的宗教，你看印度也是，印度因为它印度教现在非常非常的大量在用这个新媒体，佛教有些人说哎没了，他们佛教好像没什么，你看佛教怎么说？看到这种照片的时候，我们会笑，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很惭愧，基督教被丢下来，中国还好一点。北美的华人教会不行，真的不行。中国的教会我已经看到有些教会开始这样，查经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 iPad。 美国教会我还没有看到，不只是没有看到，我前几天我不用说是哪一个教会，我在一个教会，他说给我15分钟的时间，他说他不能让我太多时间，他的给我55分钟分享，我15分钟怎么分享？刚刚到现在已经15分钟了，但神给我智慧，我分享了之后，这个传道人就上台讲一句话，他说我最恨的是这种东西啊。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被丢下？就是很多人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属灵，很多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认为这种是旁门左道，是不好的东西。其实这是时代，你跟不上时代，你就被时代淘汰；你不能影响社会，你就被社会影响，这是很非常非常自然的现象。所以今天基督教已经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这个现状，我们就是被时代丢下来，然后我们不但不能影响社会，我们现在被社会牵着走。你看同性恋的事情，我们就真的是被整个社会我们被牵着走了。这个你现在有没有认识？Jefferson Brick。Jefferson Bridge 他用一个他二十来岁啊，他讲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信息，四分钟而已，他讲到我为什么讨厌宗教却热爱耶稣，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 Why I hate religion but love Jesus， 就用一个很简单的 video camera 对准自己就拍了，然后就丢在 Facebook 上去了。So powerful 的 三个礼拜之内有600万人进去看，很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很多就是好奇，哪里有一个人恨恶宗教却爱耶稣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信息。我就有点好奇，我最近进去看，已经有2500万人进去看，有人帮他算，有人帮他算，说格贝里牧师一辈子花几十亿美元，做了这么多次的大型布道会，参加布道会的总人数还不到这。这个年轻人，我看他花不到10块钱，2500万人听了，所以真的是这个时代的用你的工具，你不好好去使用，其他的宗教好好在用，你不敢用，你不要用，你不会用，我们会丢下来。今天华人教会在哪？很可惜，我们最近仁东广播公司，我们有主持一次的这个新媒体宣教座谈会，那我很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们请很多美国的专家来讲，结果来参加的华人教会少得不得了，很可惜。现在稍微分享一下我远东的事工。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我跟我们几个同工有在分享。那我们继续还是在做这些传统的工作啊。我们最传统的就是这个已经有100年的老科技和这个广播，是从菲律宾送过去。然后比较新的啊，这个是用 AM 就是啊，一般你开车可以听到啊 AM。那 AM 呢是从韩国的远东广播公司的发射台送出去，一个在汉城是向东北，一个在济州岛是在省，然后菲律宾是全中国，菲律宾这个短波是非常强的，所以能够覆盖全中国啊。我们在中国叫良友电台啊，那另外一个叫在韩国这两个电台呢是 AM 叫益友电台。那你知道为什么韩国的远东为什么会让出两个电台让我们中国来用啊？
宣教的意向，
有宣教的意向，而且你看到他对准的那两个地区都是有朝鲜族的，他们的同胞是中国人，但是残朝鲜族的后裔，所以他们特别要向这两个族群来传播，所以让我们来做啊，用他们的电台，所以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但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已经做60多年了，明年我们要庆祝65周年，就像中国广播65周年，60多年呢，我们就慢慢发现，短波收音机越少人有了，特别是城市里面。最近一个报告，全中国10大城市里面做个统计，只100个家庭只有3个家庭有广播收音机，是 very unpopular。 然后你花那么多的电费，这个电台是非常强的电台，你一开关那个电费是吓死人的，结果它100个家庭只有3个家庭有，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惜。那 AM 还好一点，但是 AM 又看到不是全国都能听得到。AM 的电的发射台呢，短波可以送到10000里，可以送到最强的，我们可以送到10000里之外。那么中波呢 ，AM 呢，最多1000里，所以你看到差不多1000里，1000多一点点。如果气候好的时候，就能够听得远一点。但是，现代人听不听广播？错，是越来越多人听广播，就是美国最先进这个国家是越来越多人听广播。为什么？ 很多人在开车，而且广播是最快的，事情一发生电视都还没出来，因为电视你还要化妆啊，一大堆时间，是这样。只有电台或麦克风拿出来，我就想事情马上发生的时候，我马上就可以就播出来，最快的。然后呀，就是这样。所以中国还是对这个广播还是很有信心。但是今天在中国新时代的，特别是年轻人，他听广播是听哪一种广播？
Music。
那 music 是哪一种广播最好？ FM、right、FM 啊，你们都很内行。是 FM 的音质是最好，但是 FM 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短了呀，哇，这太难那样了。FM 你大概最强的只能传到 100 miles， 中国那么大你怎么传？我从菲律宾传到海中已经没了，已经100里了，都还没到中国就已经没了，那怎么传？现代人还是要听广播，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听广播，但是他要听 FM， 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梦，不可能。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他不可能会让你做基督徒，基督教你去国内去中国设一个电台，不可能。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到的，说这个 FM 要怎么去做，知道是它的好处，知道很多人都在听，却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要做 FM， 因为不可能的。大概五年前哈，大概五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现在过去很多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他们都是从来没有接触到福音，然后听到我们福音，然后我们带他做解释祷告，然后一路栽培他成长，一直到有些人甚至一路栽培到我们让他毕业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我从一个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做到最后做传道人，整个过程我们看他成长的，有很多这样的，很多年轻人是中学的时候开始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听到大学的时候信主了，然后去做研究什么，一路来，我后来有些人也在这个社会上呢，有的在那个这个。事业上一路都是我们带着他们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有这么多的听众，为什么不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同工来做？所以刚刚我们的弟兄就在分享，就先教不是先教给中国，是不是是什么中国先教在这个就是先教的中国，先教的中国我们远东，我们世界各地都有 office， 我们世界各地都有设电台。那我们是按照这个宣教学的理论，宣教学的理论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开荒，然后建立教会，然后训练当地人之后，他们成长了，他们自立了，我们就退出来。所以我们远东广播，我们也是这样做。我们到每一个国家，就是。到最后就是这个电台就送给他们本地人，然后我们就撤退，让本地人去继续做下去啊。那只有中国已经服侍他们60多年了，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从国外来服侍他们。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这些听众这么多，是不是能够给召集他们来，传递这个意向给他们，说你们应该做一个宣教的中国，你们来做。结果我们在电台里面稍微来推一下，结果就看到那个效果很不错，很多年轻人就有这个意愿，愿意回馈，他说好，我们很愿意，他说我们是听广播接触到福音信耶稣，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用广播来服侍主，所以他们就报名了，然后我就去中国就召集他们来，然后就把这个意向正式的传递给这些年轻人， 哇，他们听得非常非常的兴奋，我年轻人听得非常的兴奋，他说我们愿意承担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派人去训练这些年轻人。我们去训练，这个光头是我们的同工，去中国，那就开始去训练这些年轻人。这几位年轻人现在每一个都在做广播员，非常非常棒。那当时四五年前，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只是知道说，试试看。所以我们试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第一戴眼镜的那个年轻人，有没有看到那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中学都还没有毕业，但是很有 passion 对广播。他在中学那个学校校园里面，他们自己那个学校有一个电台，他就在负责那个电台，所以他自己是对这种radio 是非常非常有 passion。我们就开始训练他，那所以到他。大学他是特别去申请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全国很出名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学校，然后录取的时候他是去学这方面的。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些挑战，说你要不要开始做节目，帮我们做节目。他说他愿意，那他就开始做。我们就给他做一个五分钟的节目，很短，叫做海外校园博客。校园播客，啊，一在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他就开始做。那我们就把他这个五分钟就加到我们这个一个钟头的大节目里面就播了。播了之后就发现，哇，很受欢迎。原来这个国内的这些听众啊，他们很厉害，他们马上听得出，哎，这个不是你们国外的人，这是我们自己的。他们很厉害，马上听得出来，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听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说哇，他说很多听众就是觉得说，哦，你们讲这些都很好，都很不错，但是你们美国，因为你们是自由国家，你们可以做好基督徒，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国内不可能做好基督徒。但是这个年轻人是他们自己的，每一天用五分钟告诉他，在大学里面一个无神论的大学里面，他怎么每一天怎么来见证主，怎么来荣耀主。哇，大家听到都非常激动，所以我们才知道，哇，这个他国内的人讲一句话胜过我们讲几十句，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在这慢慢在好像在能两三个月就有，我们就收到一个这个姊妹啊，就国内的一个姊妹来跟我们接触。她说我听到你们现在在节目里面有一个是国内的年轻人，他说我听得出来，他这个是外行人，不是职业广播员。他说我是职业广播员，我更应该出来服侍。所以他就寄一个见证来给我们，他说他因为他是在做职业广播员，他一直希望能够把福音传，接着他的那个节目哈，这个电台里面的节目来传播。所以有一次他就稍微做一个见证来讲到他的信仰，结果那天刚好被他老板听到，老板就叫他到里面去，狠狠地教训他说你再一次马上开除你。所以他从那次开始他就不敢再讲他的信仰，所以就压在他心里头，这个要传福音又没有办法传福音，很辛苦很痛苦。一直到他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节目，他就来向我们申请，他说我要做，你不用付我钱，我要做。那我们就说好，你寄样品来给我，你看你做的节目好不好。他就寄了一个短短的他的见证，让我们讲的哇非常非常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些训练之后，我们就也开始让他做节目，就是也是放在我们的大节目里面啊，就是放在我们美国这些节目，我们就留一点时间把它的插在里面啊，就来这样播。结果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那直到有一天，神很神奇的开一个门，我们都不敢相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向我们邀请，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哦。为什么？那为什么？不是啊，因为 全中国有1000多个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省加起来，连省级的、市级的等等加起来，有1000多个，每一个电台都很严重的在亏本。为什么亏本？没人听了，为什么没人听？
想发
行的东西。嘿，对，exactly，都是经过政府过滤过，都没有事实，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宁愿什么？他们宁愿去听博客、微博里面讲什么，比听电台还实在，事实还多一点。所以每一个电台都在亏本，亏到一个时候，政府受不了，政府就通知他们这些电台说，再亏下去你们自己负责，要关门你们自己关，政府不继续再去津贴了，不会再津贴了。那这些电台他们就一起商量，跟政府对话，说好，我们可以自生自灭，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这样来管制我们，让我们有一点自由的空间，能够做一些我们自己的节目，希望能够借着一些好的节目吸引很多听众来，能够赚一点钱，我们就不会亏本。那政府就答应他们，但是政府就是要求他们说，你们要自己管制的好，到时候如果乱讲话，批评政府、攻击政府，你们要负责任。好，所以那开始他们就要做自己的节目了，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没有这种信念，所以他们这还是就是想来找良友电台，看到良友电台过去这么多年听众那么多，他们就说哎呀，来找良友电台，因为他们要赚钱要怎么赚？一般这个电台是怎么赚钱的？卖广告，卖广告，所以是看听众多的时候。这个节目很受欢迎的时候，他广告费就可以卖很多钱，啊，也是这样，所以他就来找我们，啊，当然我们也是很乐意的，但是他可是一直警告我们，一直警告我们说，给你们这个机会的时候，那你们不可以开口为耶稣，闭口为耶稣，你要有智慧啊，智慧。他们也很怕，因为他们要负责任的。那我们也是好了，我们也是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也不愿意被人家砸坏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有这么一个门开了，要用什么节目，要怎么做。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应该是找那个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中国政府有承认的吗？有一些书有翻译成中文，然后有 ISBN number， 知道什么是 ISBN number， 好，就是书号那个，有 ISBN number 就是表示着政府承认这本书，那这样是最保险的了。好，我是你既然给这本书有 ISBN number， 我来讲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本书叫，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写的，这个 Tim Mahern 写的一本书叫做Left Behind， 有一本书叫 Left Behind， 是用启示录的背景啊，去虚构一个故事出来，它是挺有意思的这本书。我们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本，有ISBN number， 所以我们就拿这本书来，我们就把它重编成一个广播剧，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广播剧，我们就用2个月的时间把它播出去。哦，播了这个之后呢？就很多很多人在听，效果好得不得了。到2个月结束的时候，北京的人民广播电台就说：“好了，好了，告一段落了，我们不敢再播下去了。再播下去，上年怪事下来，我们承受不了。”没想到是这么多人在听，所以我们就说：“好了，既然你不愿我们再播，我们也没办法了，我们就停掉了。”就是因为那2个月。播了这个广播剧之后，全国其他省份的人民广播电台就说，北京怕，因为他是在中央政府的门口，我们比较严，我们不怕，节目给我们播。所以感谢这一个人民广播电台去来，所以这是神特别开的门，根本我们连想都不会想，连做梦都不会梦到这种事情。然后也感谢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信仰是国，他因为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难做到的一个条件， 他说你要在我们的电台播节目，我们不容许你们用你们国外的广播员，不用你们国外的主持人，100%一定要我们国内的。他乱讲话，我就去抓他，这样他才就保险嘛哈、哦。你国外你乱讲，他就抓不到你嘛。所以他给我们这么一个条件，但是感谢主，我们已经训练一批人出来，都是国内的年轻人。所以就是有这些，我们就有一大堆的同工进到中国去陪着他们，然后每一个节目都要做好之后都要我们去监听，我们来把关。非常非常辛苦，也是非常的兴奋做。从已经做了3年了，我上次来的时候，才刚刚有这个 idea， 都还没有开始做，到现在还是，所以我觉得这三年里面很多变动，做到现在非常成熟了。到今年3月份呢，国内的同工就一个 email 来给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已经被中国政府肯定说非常好，我就有点不大敢相信，然后这么快就做得这么厉害，所以我就去找新闻了，就去中国网站去找新闻，看你有没有真正的事情，结果被我找到了，结果被我找到了。这是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一个人民广播。我们现在用7个电台，用12个频道，有每一个礼拜有50个钟头的广播，就是人民广播电台。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是甘肃省啊，这上面看到广播电影电视总台是非常大的一个电台，它里面也有电视台，有电影台，有广播台，它是总台。他说青少广播轻松幸福力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肯定，就是管制全国的这个电视台电影台跟广播台的这个政府的机构在管控啊，他就定期要到每一个电台去听到底你这些节目有些好或者是不好，一个乱讲的，他会评论，他会有评分的。刚好就到甘肃省的电台查到所有的节目，发现我们做的节目是所有的节目最好的，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像青少，就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的节目，我们的他要我们不要开口也耶稣，闭口也耶稣嘛啊，所以我们是想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做品格教育。因为现在中国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对不对？啊，整个社会，我们看到乱七八糟的，什么赌奶粉的什么等等，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是道德观，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做节目。那从这一方面做节目，我们是想到说，一般的老百姓已经根深蒂固了那种不对的这种价值观，你再去教他也很难教了，所以要教就要从小教。但是问题是，中国政府不许你向儿童传播音，所以我们就决定好，我们就从中学生开始教。他容许我们讲圣经，但是不容许我们提到说哦，这是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但是里面的内容照读没有问题。这是要智慧了，智慧哈。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在开始在筹划的时候，在写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就写，既然是要向这个中学生、大学生传福音呢，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是青春幸福礼，青春幸福礼。那我们去中国去跟这些对象，这是中学生、大学生，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被他们笑了，他们说你这对象是哪些人？我们说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中学生、大学生。他们就笑了，他说青春是你们老人家在讲的话，我们不叫青春。我就问那你们叫什么？我们叫青葱。所以好，我们就改青葱。既然啊是要对他们，我们就要讲他们的话语啊。这个保罗也说了，你要对哪一种人，你就要做哪一种人。所以我们就说，他们要讲什么，他们的语言，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语言来做。那感谢主，这个节目就非常受欢迎。哦， 这个广电总局呢，甚至来要求要我们给他们整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是每一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每一天都不同的节目的，所以他要我们整个礼拜的节目，然后给他们，他们要召集全国的广播台来交流学习，是非常非常荣耀组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所以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主要跟你们分享，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这样下去我们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太 high profile 了，像全国来这样来肯定的时候，不知道政府哪一天会把你停掉，这就是有一天做一天，啊，非常非常的需要祷告。那收音机我们还照送，你们知道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送，不停的在送收音机嘛。因为中国很多很多人都没有钱买收音机，买不到好的收音机。那以前最后我们出的收音机是用手咬的，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哈？啊，用手咬的，不用插电，也不用用电子的那种，就那个很非常受欢迎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在做这个 FM， 但刚刚那些人民广播电台都是 FM。所以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啊，所以我们就重新设计我们的这个收音机，除了短波之外，还有 FM 啊，所以是两用的啊，可以听 FM， 可以听这个短波。还有一件更重要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啊 ，micro SD card， 里面装了两三百个小时的信息。所以就是你听不到广播，你不会上网也没有问题，两三百个小时可让你可以听了很长的时间的，那听完的时候你可以再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啊，所以这个之后出来之后就很受欢迎，中国国内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来订，就来啊，甚至我就发现现在美国很多人都帮在订，因为很多很多国内来的嘛。哦，他在这里信主，他说我国内我还有亲人还有同学，他说没有听过福音，那你我会送一个给他们。我发现现在美国很多人在订，就是我们就帮他送啊，就是只要他给我们这个这个收件人的名、地址啊，这个邮编号码跟电话很重要，因为我们都会跟他事先联系好，说哪一天会送过去啊。所以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就是用最老的科资源哈，这个科技其实也是用最新的啊这个工具哈，这个 SD card 啊，然后就是这样来传福音哈。那么再来就是网站这个是很普遍的啊。那是因为我们是开始的比较早的，我们12年前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很多人根本就还没有听过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 internet，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用这个电啊，在这里面你看收听节目啊，你点击到那边你就看到所有的节目出来啊，你就可以调你看哪一方面的节目，这是对妇女的节目，对老人家的节目，对小孩的节目啊，对不同的节目啊，你可以自己调，然后就可以去听。那我们通常是留一个礼拜。节目就拿掉，这就是新的，又直接来就进来，就保留一个礼拜。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留言板。那看到那个留言板哈，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他可以留言，他可以发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留言板里面，他会写：“我刚好想要自杀，就听到这个信息。”你看到这个信息，你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你会怎么感？你会怎么反应？我刚刚想要自杀的时候，我就看到听到你们这个信息。你收到这个留言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需要很多人来帮我们回这些，很需要。我们现在北美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帮我们做，我们很需要人，对吧？我们同工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么多的case， 甚至有一次。但是我听了之后我还是不了解，我就决定今天晚上要自杀。结果因为我们跟他有时差，等到我们早上起来开的时候，我算一算这个人大概死了，但是没有死啊， 为什么？国内有，国内的听众看到，就跟他互动，
就安慰他，鼓励他。国内的听众现在也是帮我们很多，他们都自动自发的去帮忙。
很感谢主，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那个，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网站现在连印度的、连非洲的、连欧洲很多人都进去看这个网站。对，所以这个网站曾经被中国现在中国有一个自动那个排名的制度，看今天点击率多少就自动排名，这个曾经被排到前十名的。好牧人网站我们同共有一些。这里的同工都有 involve 这个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网站也是帮助中国很多传道人啊，教他们怎么讲道，帮助他们教他们怎么解经啊，也不同的方式哈。那像这个是一个网络电台，你是把你的电脑当为是一个收音机。24小时不停在播，你就开着，你要听不听你没有关系，你就开着，整天就好像一个收音机，像一直播一直播。还有就是 QQ 群，知道什么是 QQ 群哈？知道什么是 QQ？ 然后这个是什么？是博客。知道什么是博客哈？OK， 这个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式来传播。那这个是我们的节目叫《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是对刚刚信主的到信主5年之的这段，我们都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节目是对信主第开始到信主5年的年资，这段期间里面用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成长。你看这个人是谁？
林
书豪。那我们有跟他在互动，他的见证，你看有多少人进去？有没有注意到110万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不能骗人的，这个是自动跳出来的啊，有100多万。首先要知道各种的平台就能够接触很多人。那你不，我们的广播主要是什么？是声音的，对不对？我们广播是用声音的嘛，但是在网站里面，你用声音。不好的地方在哪里？没有办法去 search。比如说，我要今天要一个信心的信息，声音 search 不出来，一定要文字，对不对？一定要文字才有办法去 search。我今天需要一个信心，我说我是一个试炼的一个节目，一个的内容，我一定要打字去 search。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分享，我们现在不写稿子的，都没有稿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 search。 所以又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要从这个声音档转成文字档，就要什么，就要听打字，这是非常大的工程。一天有五六十个节目，不得了，人要用多少。所以我们就呼吁全国的这些年轻人听众，看谁要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感谢主，很多人愿意，很多年轻人，我们要听广播听信主了，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帮你们。这国内就100多个年轻人分配，所以你哪一天的哪一个节目来，这些很多都还是学生，这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分配啊，哪一个听哪一个节目来秀。对，很感谢主，就是他们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现在训练到了，告诉我们说，你现在你讲多快，我就打多快，很厉害，真年轻人非常厉害。你讲多快，我就打多快。所以现在就全轮出来，每一个节目，每一天的节目，啊，你今天播了，明天它就 post 出来了，全轮的，啊，你点击这个，你就可以听这节目了。所以现在很受欢迎。啊，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啊，刚刚也稍微分享过，这良友圣经学院就是主要我们是在训练他们传道人，因为中国每一天信耶稣的人多得不得了，就是一信主就是一个属灵的孤儿，没有人去牧养他们。中国哪里有那么多传道人？ 所以我们就拼命在训练传道人，用这些南岳圣经学院，这个是一个两年制的一个神学课程，我们正式就是给他们文凭，我们每一年就到不同的省份，去给这些毕业生做一个简单的，也是挺隆重的一个毕业典礼，正式发文凭给他们。今天是什么时代？刚刚有弟兄说，有姊妹说今天是这个时代，是一个低头族的时代。其实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是在跟朋友聊天呢、啊，我告诉你，他们很快、啊，走着走着就是聊天，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就是这样，跟朋友聊天。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低头族时代，一个虚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时代，人跟人之间好像感情很好，不停的一天到晚讲话讲不停的，但是完全是虚拟的。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从正面去看，这是一个最好的传播一个机会，对不对？他既然花这么多时间在手机上，你就用手机来向他说，是非常非常 effective。所以我们有的人就看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如果耶稣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其实这个这么时代。我最近去北京哈，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坐火车，我就看到我对面整排的人都在用手机，整排没有一个例外，连小孩、连大人、连老人家。我开始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哎，好像不是每一个人，有一些人还在看书，有些人在看报纸，有些人在看杂志，不是每一个人。后来我就慢慢在注意、在看、观察，因为坐火车时间很长嘛、啊，有很多时间慢慢看、慢慢观察。我才注意到这些看报纸、看杂志、看书的人，为什么耳朵都有耳机？那书怎么插耳机？后来我才注意到，他是一面看书、一面看杂志、一面在听音乐，在听广播。啊，对。在听时事等等，所以我才注意到是几乎是每一个人，全火车里面同时都在用手机，所以我就有一个心里想想，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当每一个人都在用手机的时候，你用手机传福音，这太容易了，太好了。Facebook 的参加 Facebook 的会员 Twitter 加起来就已经有16亿在美国。那中国呢，中国用微博跟微信的已经有8亿的人，这种数目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多。那中国呢，他们有做过一个最近出来的一个报告，有一个统计，中国去年花费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总额，就是用 QQ 的、用微博、用微信等等，加起来的时间，有没有人要猜猜去年一年花掉多少时间？随便猜猜看。
全国
加起来用多少时间？1900万年，年哈，不是小时哈，这个吓死人了。我开始注意这个新媒体对中国宣教的影响，大概是三年前发生一件事情，在中国，有没有人还记得三年前有在中国有一句话叫 我爸势力刚，有哈，记得哈，那件事情启发我。这个故事我看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是说在中国有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我爸是李刚这五个字，一个礼拜之内全国知道这五个字。
李刚，
李刚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这句话是他儿子讲的，他儿子撞死两个女生，然后公安要来抓他的时候，他说谁敢碰我，我爸是李刚。没有人敢碰他，让他走。撞死两个人，放他走，因为他爸爸是李刚。一个礼拜，全国知道这件事情，老百姓非常的生气。一个礼拜，全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全国征文比赛题目：我爸是李刚。再一个礼拜，全国音乐创作比赛：我爸是李刚。再来一个礼拜，全国的漫画比赛题目是我爸是李刚。我心里就开始想，如果这五个字有一天换成耶稣是基督，一个礼拜全国知道，全国征文比赛耶稣是基督，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神要得着中国，神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会用。我们不会用就失去这个机会。今天已经进入媒体宣教第三代，我们时间在解释第一代第二代，现在告诉你这个是今天已经进入第三代。今天第三代就是社会媒体的时代，社会媒体就是现在在中国最多是用微博，所以微博我们现在就是每一天我们就进去里面，每一天就进去里面一个短短的信息，这个拥抱生活，这个是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就每一天短短的讲一些，然后呢，我们就跟中国的有个赵小弟兄，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没有人听。这个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基督徒，他以前做这个温家宝的，昨天晚上还有一位姊妹告诉我是他的秘书，我说不是秘书呢，是他的智囊。他这个人是一个经济学的博士，说中国很多这个大关于政治经济上的大致决策都是听他的报告，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名人啊。他后来他就是中国国家派他来美国来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美国怎么能够领导世界。美国怎么能够领导世界？这么重要的课题，要他来研究。他在哈佛里面花好几年的时间，就研究了之后，就写了一份报告书回去，然后顺便他就这个报告书呈上去的时候，他就对他老板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不能做共产党，不能做共产党员了。” Anyway。所以我们就跟他，因为他在微博，他在粉丝，什么是粉丝哈？知道哈？他粉丝有1000多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信息经过他这样转发一下，举了1000多万，不只是1000多万，因为他自己这些1000多万的这些粉丝里面，每一个都有好几百万的，因为他这些跟他做朋友也都是名人，所以都是一转，他按照他自己说，比如说。如果你的内容好，1亿的人听一个信息，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威力是大得不得了的。这微信，我们在微信里面，我们是每一天都有一个信息哈，这个有文字的也可以听啊，也可以听。现在我们开始有做一些 video， 也就每一天都能够这样来服侍来。这个生活无国界是我们的节目，用他们现代人，他们每一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来服侍他们。然后其实经过国内我们很多听众，他们都会帮我们转发， 所以那个效果很快，一个信息马上一下子就是很多很多人就看到就听到。那这个微信你知道有一个新的功能，有没有注意到？
WeChat
有这个微信就是 WeChat， 有一个新的功能是。是是是，很厉害，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摇一摇你就知道我这个地附近有哪些人现在微信开着。是我摇一摇我就知道我附近有哪些人这个微信开着，我要向他们传播，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他刚开着。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所以我们传播，你看这个时代真的是最适合传播的这个时代，好好来学习，好好来用。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手机的 app 啊，有没有看到刚刚我看给大家看那个伊斯兰教他们在用，你把这个用扫描扫进你的手机里面，我这个 app 就进到你的手机里面。这个是我们远东开发出来的，叫做什么？抱抱。我们开始的时候在策划在那个规，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个节目叫拥抱每一天，所以我们是要写拥抱。那拥抱我们就跟这又是跟这些90后的跟他们在交通的时候又被他们笑了，他说拥抱是你们老人家在讲的，我们现在就叫抱抱。我说不大好了，这个您听起来有点肉麻，我说不要。他们说你既然是要服侍我们这个族群，你就要听我们的话，就要用抱抱。好了，我们就用抱抱。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因为名这个题目叫抱抱，所以年轻人特别喜欢。所以现在我们是最重要的施工，其实是这个抱抱。最重要，我们投资钱最多的是投资在这个抱抱里面，才刚刚才出来3个月，就进去的人就多的吓死人了。我们感谢主，就是用最新的科技为他们现在每一个年轻人每一天在用的东西，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所以你看，你进去抱抱，你进去呢就不同的节目。刚刚你看到生活国际好拥抱每一天，这些你都会看到这些我们的这些啊。那你进去的时候，这是大节目，大节目里面还要分每一天不同的节目啊。这个生活无国界是像怎么哪一个族群，知道吗？是像非基督徒，没有听过福音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你进去的时候呢？你点击进去，你就会看到生活国界里面下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啊，海外校园博客就是刚刚那个年轻人，我说年轻人做的啊，那个大学生他还在做，而且越做越棒。他现在是在他的这个校园里面，大学里面专门去找基督徒，找到他就带一个小型的一个录音机去跟他谈话，做节目，做见证，所以非常非常受欢迎。他刚刚才毕业，大学刚刚毕业，很快，刚刚才毕业。Anyway， 展家讲坛现在也是非常受欢迎。你讲展家讲坛呢？中国有一个什么讲坛？展家讲坛很流行，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用展家讲坛。那里面我们跟他内容差不多。你看我们讲什么？《红楼梦》啊，《红楼梦》啊，还有这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学啊，武侠小说，我们甚至谈金庸啊，金庸的神学思想，跟圣经怎么比较等等哈，这是向他们传福音的，用这些课题来向他们传福音。OK， 还有你就点击在这里杂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杂志。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杂志都还没有出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很多杂志，有佛教的杂志，有道教的杂志，有统一教的，没有一本基督教的杂志。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要怎么能够出一本基督教的杂志，而且正式让政府愿意让我们来刊登的。虽然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很好的基督教杂志，好像海外校园啊，像生命纪刊，这都非常好，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让它正式刊登的。你在中国你会知道他们都不是正正式式上的，可我们在想要怎么做一本正正式式公公开开可以刊登出来的杂志，让全中国都可以自由来用。你看这是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然后就我们就去申请了之后，他们用三个月时间申请了之后，认为可以，我们就登出来。所以这个继续可以看这个，可能说是唯一的中国正式可以登出来的这个电子杂志，叫做也是叫做拥抱。这那期就是第十六期，是今年六月份，因为六月份是中国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很悲哀啊，很多人大学我们应该很快乐，那他在这里看到大家的报道的最悲哀就是六月份，毕业出来就什么就失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现在很难找工作，所以很就没工作，没工作他们就觉得很所以很多毕业生就变成什么优异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就特别用这个我要的未来，用这个作者来讲到他们这些大学生。我们访问很多国内的就是毕业生，而且我就非常非常多人很喜欢这一期。那照最后就是九月份这一期出来就更多人进去，对啊，九月份就是讲的念书好，你说这国内的年轻人都好非常疯狂的都很喜欢他，所以就访问他们。你看就正式这样来向他们传福音，用念书好的见证，我们跟他访谈他的见证，这样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就看到刚刚讲了这么多不同的载体，不同的途径，为了要向中国传福音，这些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政府哪一天会停掉，所以要很多祷告，我们尽人的力量，神为我们开门，神保护我们，神，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不明白为什么，像我们的网站，你如果常去中国，你会发现在美国好的基督教的网站很多你看不到，他都政府都完全要封杀掉，但是我们那个网站那么好，从来没有一天被封杀过，就神特别的保守。现在这种东西我们就可能是唯一的基督教的杂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封杀过，反而是这个公司，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它收集全国的所有的杂志登出来，你可以免费去看杂志，所以我们是2000多种的杂志里面的其中一本而已，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政府没有来给我们这个 problem， 倒是这个公司给我们 problem， 为什么？他有一天来找我们，说不行，不能再这样做下去，所以我们就很紧张。问题出在哪里？
太红了。
是，他说我们的 server 被你们当死掉了。为什么？杂志应该不会这样的，因为文字的档案很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有声音的，一般杂志是没有声音的，对不对？我们是有声音的，所以档案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同时很多人进去下载的时候就把他的 server 当死掉，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些事工的时候，就你们应该会理解之后最需要你们的帮助。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经济上的啊，经济多出来这么多的事工，你看我们的这个人民广播电台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压力，国内现在一个电台出来要我们的节目， 又指定我们不能用国外的瞳孔，所以我们国内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瞳孔，薪水我们都要去负责啊，所以然后电台又收费，他不像赚我们的钱的，就是我们要付他的电费，因为这个发射台电费也挺大的，所以那部分电费我们来负责，他又靠广告来赚钱，所以这些都是很额外的一些费用，这个杂志也是请了好多的同工来做哈，所以就是额外的很多最新的一些事工都需要祷告，需要支持，这个是经济上哈，所以各方面还是再来就是很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参与。如果你会用这种新传媒，你会用微博微信，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这种事工最需要的是人多，你转给50个朋友，他转给50个朋友，一直转下去，那个量才会大。所以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会写，你会讲，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做，啊，来跟我们一起做。如果你不会讲，不会写，至少你就帮我们转一下，很容易。但是很多人告诉我说，我连手机都没有怎么办？很感谢主，刚刚我们唱的是这个，留学的时候我都愿意。这个现在不叫你留学，叫你买一个手机，总能够做得到吧？哈，为福音的缘故，大家可以买一个手机。现在手机很便宜，买来就帮我们转。你会讲会写，你就写；不会写，帮我们转一下。让越多人能够得到福音啊，就越多人会归向主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问题啊，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啊，我们做一个先做一个祷告嘛。谢谢天父，我们尊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就首先我们要来感谢你，说你在中国施行这么奇妙的作为，让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说你反而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你，真的是爱中国，你让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在新传媒这个领域里面又能够成长这么快，进步的这么快。我们相信主，你有你特别的心意，你要让福音能够借着这些新的传媒，让中国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人民都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真的是从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我们在等候主你继续来开路。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样演变下去会成演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不会说东西，说你说的话，你要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我们相信你会这样做，但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一起来同心合意，来让主在我们的中间能够来把你的心意借着我们能够来在这个世上能够来实现。求主你继续来感动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愿意在各方面，特别是在这个新传媒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中国，服侍全世界的华人，而是要能够会华语的人，能够会听华语的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机会去借着这个新的媒体来听到。感谢你继续重用这个教会，在中国的国度里面，让更多人会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
名。好的。
如果有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来？
要多弟兄姐妹对于可能广播公司他们的施工还有什么提问的，或者说你若想要参与又不知道怎么样来参与，比如说刚刚讲到怎么转啊的，我第一口就不知道怎么转，我没有用微博，我用 Skype。 Anyway，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既然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听到这个广播来传福音的，好不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提问的可以尽量来提出来。
您主要是广播，但是没有那个 video。
video 嘛，当然说我们开始有些 video，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 video， 我们的 video 也是以访谈式的，像你认不认识这个边云波？
是的，啊，
对，还有边云波，最近我们的访谈就需要 video。有一个音乐方面的盛小梅认识吗？盛小梅认识，跟他用 video 访问。在中国，像中国，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疯狂的喜欢盛小梅。我们那个 video 一出去，哇，疯狂。
就跟像台湾网是说有一个 TV 哈，
是他们是专业做
TV 的，大家交流，
是。所以各有，我们一直也在考虑，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还是会重视声音，因为 TV 虽然是非常好，但是 TV 有它的 limitation， 你开车的时候你不会很干，对，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很累的时候，你不会听，眼睛闭起来看，听广播，你不会去看这种东西，所以广播还是有它的特点。
所以你们
的
这个
是啊，全世界，所以你我刚我们带这个哈，这个东西啊，你看转过来看你就看到，这两个 QR code， 一个是 iPhone， 一个是 Android， 所以你扫一下就进去了，扫一下就进去，或是你会没有那个扫描的那个也没有问题，你就打字。打英文叫 embrace a happy life， 好，你打
embrace a happy life 就可以了。
你打中文打抱抱也可以，但是会辛苦一点，因为抱抱跟宝宝，就很多宝宝都出来，夜色找好久才找到。那你打 embrace a happy life 的话，第一个出来就是
happy life。
你们这个施工跟远牧师的施工呢？有没有 overlap 的？原住民的
啊，没有
overlap，
是
没有。
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是介绍我们所有的网站，哦，不同的网站，我们的博客，我们的微博等等，哦，这个。
这个今天带了多少
人？很多。嗯，我就留下来给你们，因为可能今天晚上不是弟兄姊妹不是全到嘛，有些人今天没有来的还可以给他们，我就留下来，这个很好用，真的是很好用，所以如果你们要回中国短宣等等，可以带一些去。这个现在出来才三个月，是我们的first version， 我们整个计划是五个 version， 这个就是一起到三年才会完成。那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做到会员制，能够做到会员制啊，变成有一个 loyalty 的一个项目啊，那你比如说你听多少小时有一个奖励，有一个 prize， 你介绍给多少人有 prize， 这样能够这样用这种方式，因为年轻人他就喜欢又搞这种活动嘛啊，就是我们最后就是会做到这样用会员制。
像你们现在以前传统的所谓的远峰广播公司，他的员工大部分最主要的是在做广播嘛，
是。
那现在听起来这些科技的员工要很多了，对不对？反而那你现在的这种要就站在您所负责的这个部分里面，要资深的员工有多少？
资深的员工，我们的中文部现在差不多180个吧。
就是这些做技术的，像这
所有加起来，所有做节目，因为我们这些做技术的同时，我们叫训练他们做节目。
一个人两个用
是，
在台湾也有。
因为他也是我是180人，是连台湾都这样的，连香港、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四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这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还有什么问题
刚刚那个你那个良友广播电台是从菲律宾发出来的，
是。
那现在这个还是从
菲律宾发
出来的，所以你们除了就是广播是从菲律宾发出来的以外，其他在 中国、台湾这些地方都有其他不同的事工所。
没有，台湾也是帮我们做节目而已。台湾只是帮我们做节目而已。
那你现在那个收音机的，就是良友广播电台的内容。
是。
那你通常发的对象，可能就是很需要，就是喜欢用这个收音机的人。
是。
那
是因为很多老人家还是不大
要去碰这些网站等等。那很多地方也不见得短波收得清楚，因为短波最怕就是天气不好，又怕太阳太强，种种的因素，所以短波并不是那么好用。所以我们会加上这么一个小小的晶片，这个 micro SD 卡，就是说你听不到电台的时候，或是不会上网，你还是可以听到。
像你那个听200个小时的那个卡的节目，都是远东的节目，还
全部100%，
就是用远东的节目。
是。那我们有分类，每一片有分类。这我好像今天带来这个是福音类，是像还没有信主的啊，有一个分类是家庭的，有一个分类是成长系列，有一个是训练系列。
像大陆现在没有，像朱爱莹，我们有的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可能就是
圣经的机器，
听圣经机，
甚至那个就是 MP3 player， 就是那个东西，
那一片嘛，
是啊，是就是那个那一片，是。
那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你就不用买这个，如果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你就塞到，你就塞进你的 MP3 player 里面。
把你的机子拿给他，这一个就是多了一个收音机的功能，
是，甚至是现在很多在国内，他就放到他的手机里面去，插到手机里面去可以。
那这 SD 卡去哪里买？
这个 SD 卡去上网订，去上网订。
网上订。
是。
那你们现在在网上上良友圣经学校多不多？
现在大部分都是
在网上，听说也国内有在上课。
现在，上良友圣经学院有三种方，现在算是四种方式了。四种方式，第一个就是照传统的听广播，第二种就是上网，第三种就是来向我们要 CD， 第四种就是用 MP3。四种方式。那现在是人。你刚刚有看到的书，现在就是国内要学良友圣经学院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能力去收那么多的学生，所以我们是比较严格一点。现在就是要看他们的得救见证跟服事的见证。啊，如果这个人都还没有服事，就要来读圣经，我们就不收。
有点像是那种。网上神学院的意思
是，但我们是比较难，因为一般网上神学院，包括这些北美的那些白人的神学院，他们因为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去批改作业，他们就做什么，就做 multiple choice， yes or no， 这种选择题就比较好，就是很容易去批改作业。那我们就是怕，因为国内很多是。同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我们怕他们就抄，所以我们绝对不用这种方式，我们是用 ACET 去很难批改作业，就花很多时间。
请问一下，你们
是
有没有在网上FM FM 这个部分，在国内有没有哪一个城市的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频率的那个广的值。比如说是 FN 的什么什么频率哈，因为我们在 iPad 上面有一个是那个叫 iTune， 它是可以收听全世界的收音机的网站，所以只要我能够知道那个 location， 比如说是北京，那你把频率让我们知道的话，我就可以找到那个，那我就可以每天就是及时，像我现在就是有收听那个台湾嘉音电台啊，它
是
24小时全部就是及时的台湾的同步跟这边。
那你是用哪一个 APP？
就是
iTunes 啊，就是iTunes
对 iTunes 那个全世界，
就是没，但是他那个电台要先去向
哀劝登记才有办法。
那我不知道。
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些人民广播电台有没有是向哀劝登记，没有登记这样是不行。他不但要登记，他还要所有的节目都放到iTunes 的一个那个 FTP site 里面。
那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电台现在都有。
是很多
很好用。
是。
我想时间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因为还有
一些。我会带一些光碟不同的节目。
对，在外面，外面里面让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想就到这里，有一个祷告，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主，你让我们正式来啊，主啊，真的也来怜悯我们。常常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局限在一个我们自己小小的眼光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借着李牧师你的仆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真的让我们的眼睛再一次能够朝向地极来看，也真的知道是的，主，真的是。你允许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动，主，真的让我们的脚步也能够来跟得上。主，你真的既然允许，真的像这种网络时代的来临，主，我们如何能够来用着这一些东西，来使得这个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出去。主，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胸，真的主，让我们能够用着每一个机会。主，就如同你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在古时你借着你的仆人们用了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智慧来传达主你自己的信息，在今天也让我们能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传达你的福音直到地极。主，我们真知道今天晚上的聚会不是偶然，是主你亲自差派你的仆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真的让我们看到，是的，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低头族的时代，但如何来使这些低头族所看见的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要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的脚步真的是能够跟上主你圣灵的带领的脚步。主，保守李牧师今天晚上休息，明天的行程以及礼拜天的讲道，主你亲自照着主你这个应许与他同在，因为真的是所传出来的话语都不是从自己出来，而是圣灵你亲自感动炭火来炭火所说出来的神的恩言。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在外面我们这个桌子上面，李牧师摆